火鸡喜欢过这个节吗？可能不喜欢。很多人过了节日啊，发挥不管是中国文化还是怎么样，就是家人团聚，就是大吃大喝，一起的享受。但是这边诗篇呼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基督徒到神面前，一方面是一个欢喜快乐的心，一方面也是一个恐惧战惊的心。圣经上说要存着敬畏的心，敬畏就是害怕，来害怕但是来爱神，这是一个好像矛盾但是同时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所发出的要求。向耶和华欢呼，在你我人生中间，神呼召我们要向耶和华欢呼。但是这篇诗篇的角度不是从神对人说的话，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这边讲到神都是讲到他，那这篇诗是谁对谁说的话？是神的儿女向这个世界说，你们这些还没有相信神的人要来相信神，要来敬拜他，要来相信他，跟随他，要来向他欢呼。所以一方面这篇诗的重点不是在人身上，重点是在神身上。一方面向神是向神的敬拜，一方面这篇诗篇也是鼓励我们向普世宣扬这个好消息，宣扬传扬福音，传扬福音。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敬拜是带来一个传福音宣教的心。我们需要从神来的呼召，需要常常听到神的声音，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自我中心的人生中间。自我中心的人生，你过得再满意还是不完全。很多人参加音乐会、看电影各样的享受之后，当时会很兴奋很快乐，但是过后他发现心里是深深的虚空。人间没有真正的满意。那当人自我中心的时候呢，就想办法用各样东西来填满我们的心中，总是填不满。所以这个诗篇开始就说，我们人生真正最重要的是以神为中心，而向神敬拜就带来向普天下的一个宣教的心，宣教的行动。我想我们人生中间要有这样一个转变，以自我为中心到以神为中心，以神为我们的主，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转变。那在很多人的人生中间，基督徒人生中间，常常还在这个转变中间挣扎，有的时候可以以神为中心，大多数时候又回到以自我为中心。我在南卡的那一年有碰过一对，当时刚刚信主，太太刚刚信主，先生是我们离开南卡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才信主。后来我就听到他们的见证，太太是学会计的，所以就在很多公司里面，先生在当地没有找到工作，就在比较远的几个州找到了工作，两个人就分开。先生大概每一个礼拜要开大概8个小时的车子回来看太太。太太在会计公司上班，她的工作常常需要考试，考试她就能够维持工作跟升级，如果考试考不过，她的工作就有危险，不但不能升级，工作而会有危险。太太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也跟同事传福音，她同事有一位也是中国人，她跟她传福音，两个人都参加考试，但是这个基督徒每考必不过，他很努力念书，比那个人另外一位听说是更努力念书，但是没考就不过。那个然后跟人家传福音，那个人呢可能没有好好的准备，但是都考过了。考不过的人跟考过的人传福音有的时候有点困难。那考过的这个人就跟他说，你劝我信耶稣，耶稣可能不爱你，否则你为什么考不过？讲多了他就信以为真，他觉得耶稣可能不爱他。然后有一次先生回来就跟先生讲说，我考试这么不顺利，耶稣一定是不爱我。那个先生比他晚信主，先生跟他说，他为你被挂在十字架上，你怎么说他不爱你呢？一下子他的人生，他的想法就转了一个角度，我以自我为中心，就觉得我的不顺利是神不爱我， 但是他的先生虽然比他信主晚，想到说我们人生中间有很多东西超越我们的工作，救恩比这个更重要。后来他继续考不过，所以就没有办法留在那边。后来他就跟别人分，太太就跟别人分享见证说，感谢主，如果我考过了，我就不会跟我先生团聚，因为我考不过，神把我带回我先生那边去。上一个礼拜我收到他们刚刚出生婴孩的相片，非常可爱。我们人要从自我中心转到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有愿意的心把自己带到神面前，神就可以帮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敬拜神，也跟别人分享属神的信仰。当然神的角度跟人的角度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可能很多人愿意牺牲家庭使自己的工作成功，愿意牺牲很多生命中间属灵的事情来达到属事的目的，这个是在这样的人面前，基督徒没有办法跟他们认同。但是我们要晓得生命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第一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这是一个呼召，要到耶和华到神面前来，用欢喜快乐的心欢呼，也是一个呼召，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跟人传扬福音。第二节就说，欢呼的时候呢，是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个欢呼的态度是一个喜乐的态度，侍奉耶和华。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圣经里面侍奉这个字就是敬拜的意思。当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就侍奉神。当我们侍奉这个世界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变成在敬拜这世上的君王。耶稣在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回应魔鬼一句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怎么样？单要侍奉他。敬拜谁就是侍奉谁，而且这个是一个欢喜快乐的侍奉。我想在很多的教会中间，诗班的弟兄姐妹是用诗歌来侍奉神，那常常要比弟兄姐妹早到，要比弟兄姐妹多花时间来练习。但是因为在诗歌中间有从神那边得到的喜乐，所以是一种喜乐的侍奉。所以这边是用一个喜乐 的心来侍奉，而且在这个侍奉中间用诗歌来表达。所以这边这个敬拜代表说我们整个人的感情能够投入。我不知道我们来到神面前有没有充满了心中的感情。很多人把信仰以为说只是一套严谨的逻辑推理，一套严谨的理论。其实信仰是我们整个全面的人生，是应该在侍奉中间充满了喜乐，在喜乐中间能够发出诗歌。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会有一些诗歌不自觉地进到我们的心中，以至于我们就聚完会的时候一首诗歌就反复地在这个礼拜中间出现。但是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好的诗歌，有的时候是一些奇奇怪怪的音乐也会不小心进到我们的心中。我认得一位牧师，他说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唱歌，唱了半天，哎，想说这是什么歌，哦，原来是在台湾那个收垃圾的车子会放一个音乐，一天到晚听到这个音乐，就好像这边卖冰淇淋的车子有的时候会放一些音乐，他用一个应该是很美的调子，但是反复的放反复的放，就进到他的脑子，进到他心里。所以他在开车的时候，在洗澡的时候就唱出来了，说啊，我怎么在唱垃圾车的歌。我们的人生中间需要有一个敬拜的诗歌是以神为中心。如果我们不唱属神的歌，常常这世俗就有很多的歌，有一些歌你很讨厌，但是你没有办法把它从你心里挪走，过一阵子又哼出来，然后又很讨厌。求主帮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乐意的来到耶和华面前来向他歌唱，而且呢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敬拜。我曾经碰到一位姐妹， 他说他刚刚到教会来的时候，心里充满了苦毒，心里充满了对于信仰的抗拒。台上讲员牧师讲什么，讲一句话他心里就顶三句回来，但是一唱诗歌他的心就抗拒不住，因为诗歌里面有一种感情可以进到人的心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间都有很多正面负面好的事跟坏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的感情，把我们的爱带到神的面前，接受他的爱，把让我们的爱来回应的时候，借着我们的感情就被融化，就能够把这个冰冷的心能够重新温暖起来。求主帮助我们乐意侍奉，乐意敬拜耶和华，在他面前唱诗歌，用诗歌把一些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说出的话带到神面前。所以我自己特别喜欢很多祷告的诗歌，我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借着诗篇，借着一些诗歌，反复的就把我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我鼓励弟兄姐妹来用诗歌，用你的感情到神面前。很多人理智上面搞不通的东西到神面前来，神就解决我们的问题。保罗在写圣经的时候，常常你看到他写信仰中间非常深奥的东西，写到最后他就换成一首赞美诗歌。他说这是神的道理，是深哉，是人不能识透的，没有人做过神的谋士，没有人能够告诉神什么，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保罗把在罗马书写了非常困难，神学上不容易了解的地方之后，就化成一首赞美诗歌。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够了解所有圣经的道理，但是我们可以借着这个诗歌直接敬拜神到神面前。第三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的羊。这边就在一个充满了欢喜快乐的心里面，诗人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代表说我们到神面前来不只是有感情的敬拜，也有一个理智的敬拜。我们要晓得我们所相信的是谁，这边讲到神是谁，讲到我们是谁，我们是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每一个对人的描述都有一个相对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他造的，他是谁？我们是被造者，他是创造主。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属他的仆人，他是我们的什么？主人，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民，是他国度的民，他是谁？他是君王。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是谁？他是牧人。这画了很多的图画，表明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认识，在认识神上面不单了解，简单的了解神是谁，而且每一个图画就代表一种层次的关系，一种层次的关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圣经认识他，但是很多人读圣经是用以人理智为中心的角度读圣经，不能读懂。我们要存着一个祷告的心，谦卑的心，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圣经里面不单了解圣经的意思，也在这个意思上面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想我们对于圣经里面神的认识越多，我们就有可能跟他的关系越深，经历就越深，我们的祷告也就越丰富。我常常喜欢鼓励人家说你要祷告的时候你就读诗篇，你读圣经，你的祷告不再是想到自己家里的各样事情为他祷告，你就你所读圣经里面你的感受，你对圣经里面不懂的你就提出问题，你有感动的你就献上感谢，让圣经的思想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进到你的祷告里面，我们的祷告就会成长，就会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就会成长，会丰富。神是创造者，神是我们的主宰，神是君王，神是牧者，我们是受造者，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他的百姓，我们是他草场的羊。 每一层次的关系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我们都有无穷的机会可以体会。所以如果你在不同的难处中间，你就思想神是谁，你是谁，求神帮助我们深深的体会那样的关系，也把 那样的关系倚靠神的那种经历放在我们的人生中间。第二节是讲到一个感情火热的喜乐的敬拜，第三节是讲到一个理智深刻的明白，从圣经来明白我们跟神关系，他是谁，我们是谁，这样子一个认识，这是我们同时需要的。我很羡慕一些会演奏乐器的人，我常常碰到弹钢琴的人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你在弹钢琴的时候你要多冷静还是要多火热？因为火热的话你就会把感情表达出来，但是火热的话你就会弹错，因为当你 只注重感情表达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会错，你冷静就比较不会发生错误，但是你就没有那种火热的心。基督徒应该理智还是感情都要有。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美德教会在真理上面认真的认识圣经，认识神，在经历方面把这个认识变成我们生活中间的敬拜，生活中间的赞美，变成一个喜乐的信仰，不是冷冰冰的教条理论，也不是一个狂热的信仰，却是一种迷信。求主帮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心灵就是在灵里面，用圣灵，我们的灵随着圣灵的感动有一种感情上面的火热。诚实是真理，就是在神的道理上面，是一个平衡的成长，平衡的敬拜。第二节是感情的敬拜，第三节是理智的敬拜，第四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不只是感情跟理智，这是一个，你看这个中间有好多的行动，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是一个成长，一个行动的敬拜。犹太人的生活是以安息日为中心，是以敬拜神为中心，所以一个礼拜辛苦的工作，到了安息日回到神的面前安静休息，与神亲近，然后重新得力，再开始一个礼拜的工作。所以他们一个礼拜的中心是安息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每一天每一个礼拜的生活中心是来到神面前敬拜。因为当我们说以神为我们人生中心的时候，聚会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很多人生活实在是太忙了，所以有的时候到了周末难免就会多睡一下觉，或者起来的晚一点，所以聚会偶然会迟到。我非常能够同情谅解这样弟兄姐妹，可是有的时候我就搞不太懂，为什么我们聚会会迟到，坐飞机不会迟到？好像飞机比聚会重要啊！这个我不太了解哈。求主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在神面前立志来敬拜。像参加诗班就不会迟到，因为诗班要比大家更早到。好，那当然我不是今天不是目的不是要表扬诗班，我只是借着敬拜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认真的心。那这边圣经里面犹太人一年有几次的节日也要到耶路撒冷，那这边有一个行动，第四节称谢进入他的门，赞美进入他的院。这些犹太人从外邦进到以色列，进到耶路撒冷圣城，进到圣殿，圣殿的外院或者进到内院，那当然祭司才能再进到圣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这是一个旅程，这是一个进入的过程，一面唱着诗歌，一面敬拜赞美，然后有一个实际上空间的一个行动，从远到近，从近到高，好，从到向神发出祷告。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 我知道很多人是在电视或者电脑前面听到敬拜。那当然很多人如果真的有事情他没有办法来敬拜，他在网上听讲道，我想我们美德教会也会把讲道放在网上，帮助弟兄姐妹可以重新的温习。但是这个能不能取代人到教会里面来敬拜神？不能取代。有什么差别？如果我们以为敬拜就是听到，那敬拜可以在家里面，你到处都可以听到，说不定你还可以听很多地方不同的道。我最近也常常每天早上起来就上网听一篇道，就觉得哎，今天就好像有听到就有很多的感动。敬拜是我们不单是听到，我们借着诗歌，借着祷告，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借着彼此交通分享，借着一起的圣餐，教会各样的活动，我们来操练彼此相爱。当我们只听到的时候，我们把信仰把敬拜只是限制在一种某一个单薄的层次，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好像进入神的殿，进入神的院，能够一步一步的在我们生活中间，借着进到教会里面，进到一起来敬拜，就有这样一个行动的敬拜。而这边的说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边特别讲到他的门，他的院，他的名，有一个是空间的感觉，有一个是神自己的感觉，神自己，神把他的名赐给我们，因为神是超越人所能思想的一位神，神是创造者，大过所有哲学家所有人所能思想到的可能性，但神是人不能完全认识的一位，但神要不要人认识他？神要我们认识他。神怎么让我们认识他呢？神告诉我们他是谁，给我们他的名字。人的文化，人的文字是有限的，不能够包括对神所有的认识，所以神就选择这个有限的文化，有限的历史，有限的文字中间，神选择一些名字告诉我们他是谁。所以每一个名字，每一种的关系，我刚才讲的，不管是牧人跟羊群，君王跟子民，或者是主人跟仆人，或者是创造者跟被造者，都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我们跟神的关系。但人的文字还是有限的，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类的文化中间，神选择一些字，一些意思，让我们借着这一个人间的文字来了解神是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灵性的成长，就在我们跟神关系的成长，就在我们认识神的成长，就认识他的名是谁。所以这是这个敬拜行动的敬拜，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经历到神的作为，思想神的话，体会神的同在，见到神自己美德品格的彰显，称颂神的圣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在人生中间有搬过几次家，每次搬家以后就要寻找自己要去哪里敬拜神，去哪一个教会。那我就发现说选教会要有一些的条件，有一些条件。我也鼓励大家思想一下，这个选教你来美德教会，你选这个教会有没有符合这个条件？当然这个条件是我所想到的，跟大家提出作为一个建议。我说这个教会要能够给我帮助，这第一个条件。我要从这个教会中间得到一些的属灵的帮助，或者是朋友交情等等的帮助。第二个条件是我要能够参与或者帮助这个教会，给好像回馈一些东西。当有这两种形态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就不是客人。很多人来教会只是寻求帮助，我们只是客人。我想在教会里面虽然有很多客人，弟兄姐妹希望你成为家人，不要只做客人。 有的人还不是客人，是 consumer， 是来消费。 consumer 的心态的话呢，就会说，哎，这附近哪几个教会，哪边的，好像中国人选餐馆，哪边的菜好吃我就去吃，吃的不满意我就换一家。我想餐馆可以选，家可能不太好这样子选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家中能够有收获，在这个属灵的家中也能够投入，能够付上，能够学习。行动的敬拜就是借着敬拜，教会里面敬拜神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教会其他的功用，包括教导，包括团契，包括传扬福音的目的，都是为了敬拜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感情的敬拜，有理智的敬拜，有行动的敬拜，全面的敬拜。第五节说，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前面讲说我们的态度，我们小跟神的关系，我们怎么样进到神面前来称颂他的名。第五节就讲到敬拜的这一位神是怎么样的神，神的品格。这边描述说他本为善，他是良善的，他是慈爱的，他是信实的，他是永恒的。在这一节中间体会到说神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是信实的，是永恒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到神的家中，重点是认识神，接受神的爱，然后学习爱神。因着学习爱神，我们也学习彼此相爱，学习爱人，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在神面前的教会生活。我们认识神是慈爱的，是良善的，是信实的。我们把对于神品格的认识也拿到我们自己的心里，拿到我们自己的人生中间来改变。当我们见到一个人，跟一个人相处久以后，我们就会像那一个人。我自己从小在家里面是我不能说家教不够好，但是我的房间是很乱的。我太太从小是非常整洁的，整齐的。但是当我们结婚开始，当然会彼此有一些不适应。但是呢，过了结婚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哥哥来家里说，啊，这是你家吗？怎么这么整齐？我说，我居然也会变得整齐，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我跟我太太相处很久，那当然彼此有一些不同，会有一点的摩擦，但是我就渐渐被改变。那当然他这几天他不在，我又稍微恢复一点本性。但是我们遇见神，跟神相处久，我们求神的品性改变我们的人生。礼拜五晚上我在一个团契，那这个团契中间有一些的分享讨论，分享讨论有一位分享说分享八福里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们要称为神的儿子。那其他人就说这个有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间是何等的困难，在公司里面政治斗争大家想要获取各样的好处，不要做负担各样的责任，彼此的挤压。他说你怎么可能使人和睦。那也有人提出圣经说耶稣也说他来是要叫人彼此为敌，你怎么和解这一些东西。那后来我也有一点的分享就说八福其实是整体的。我们当然今天主要的讲说如何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但是呢如果在某一些情形之下，我们也要到第八福为义受苦受逼迫。然后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我说你们如果受冤屈被人家欺负，你会怎么反应。我说我们中国人本能的反应是君子报仇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会说三年不晚，大陆来弟兄姐妹说十年不晚，你们觉得哪边比较厉害？君子报仇，我们很多人的反应是这样，很自然嘛那从一个圣经的词讲起来，这个叫以恶报恶， 虽然是君子，但是你要报仇的话可能也不是太君子了。我说我们相不相信善能够胜过恶，相不相信？也许我们看到的不多，但是我们相信神是良善的。你用爱能不能胜过仇恨？我们常常看不到，但是我们要相信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别人在那边欺骗，在那边挤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相信神是良善的，是慈爱的，是信实的，是永恒的，而且是得胜的？如果我们相信善能够胜过恶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不再君子报仇，而是真正以善来胜恶。我想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但是当我们跟神相处久以后，我们求神的这些品格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与神相处的目的就是要被神的恩典所来转变我们的人生。人要改变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对不对？我常常问弟兄姐妹，很多人结婚以后就要想改变自己的配偶，有哪些人改变成功过？我有一次问，有个先生就大声回答说不可能，他太太在旁边简直不无地自容，不可能，不可能改变。但是神可以改变我们，当我们敬拜神，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带到神面前，让他的光照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发出这些诗歌，发出这些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就被神的话所洗干净，就被神的光所照进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看诗篇的时候，看圣经的时候，让神的价值观，神的优先顺序成为你我人生中间的优先顺序。所以诗篇100篇第五这五节第一节是一个敬拜的呼召，要我们向神敬拜，向神欢呼，也向普世传扬这个好消息，传扬这个福音。第二节是一个感情的敬拜，用喜乐的心到神面前，用诗歌来表达我们心中向他的爱慕，向他的敬拜。第三节是一个理智型的敬拜，晓得他是谁，我们是谁，他是我们人生的中心，我们人生的角色跟他之间有很多的相关联的关系，那在这些角色中间我们可以渐渐的认识他，自己也渐渐的成长。第四节是一个敬拜的行动，进到神的殿，进到神的门，进到神的院，称颂神的名，是一个行动的敬拜。那这是旧约时代的到圣殿敬拜的一幅图画。回到新约，回到我们中间的时代，就是我们主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天借着读经，借着祷告到神的面前，我们借着跟弟兄姐妹的分享交通，与在神的家里面能够有这样一个到神面前的敬拜。而第五节就再一次把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主，他是慈爱的，他是良善的，他是信实的，他是永恒的，再一次深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心灵中间，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当我们真正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慈爱、良善、信实、永恒的时候，我们可以相信善能够胜过恶。我们求主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我前面讲到分享那一个广播节目的那位神学院院长，他有一次分享他的见证。他说他家中间有一些事情他平常也不是很愿意跟人家讲。他有一个弟弟，从一般人的角度讲起来是叫做智障，人可能五六十岁，身体块头很大，但是智力只有7岁到8岁。他说他弟弟从小他就很难跟人沟通，然后他在错误的时间碰到错误的人，做了错误的事情，然后就关在监狱里面。那但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 就有监狱里面的囚犯跟他弟弟传福音。跟他弟弟传福音以后，他弟弟就每一天去参加监狱里的祷告会，然后写信给他的时候，虽然那个字都是非常的不容易了解他的意思，但是就有很多圣经的词说他愿意为他们为他祷告，也为他的父母亲祷告。他说他的父母亲已经八十几岁了，两个人分居二十几年，是他不愿意祷告的一个题目，因为他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彼此分开、彼此伤害那种可怕或者那种困难呢，他觉得神不会听这种祷告，所以他说他不愿意把这样的事情放在神的他对神的祷告里面，免得对神失望。没有想到他弟弟信主以后，八岁自立的这个一个成人，但是在监狱里面就每天为父母亲祷告。这位神学院院长他就分享说，他女儿要结婚，所以父母亲要来参加女儿的婚礼。妈妈打电话给他说，我跟你讲我们要什么时候来，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这次来要住在同一间旅馆里面。他吓一跳，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住同一个旅馆？妈妈下一句话讲说，我再告诉你，我们住同一个房间。他说发生什么事情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我不知道的？妈妈跟他说，请不要想歪了，我们两个人法律上还是结婚的，所以不，这个不是丑闻。妈妈说，因为你弟弟的事情被关在监牢里面，让我们两个人发现说我们必须彼此依靠才能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又回来在一起了。我们常常觉得人很难改变，尤其年纪越大越不容易改变，所以这个神学院院长不愿意为爸爸妈妈复合祷告，但是他智商八岁的弟弟单纯的信心、简单的祷告，神把他父母亲带在一起。后来他的妹妹告诉他说，哎，我看到他们两个人出出入入还手牵手。我想这是我们人生常常需要经历神，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很不好的环境，我们不能够相信说善能够胜过恶，我们不相信这些小事神要管，神大概只管大事，我们这些难处神会不会管？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经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良善的神，是慈爱的神，我们晓得怎么样敬拜他，我们也晓得用信心用祷告来依靠他。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篇感恩的敬拜，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不单做一个蒙恩的人，做一个知恩感恩而且愿意用我们一生来报恩的人。特别在世俗要过感恩节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商业销售季节的开始，主，但是当提醒我们感恩的源头是你的恩典，我们人生常常忘记了看你的恩典，成为忘恩负义的人，以至于就不相信你能够继续在我们生命中间施恩，也至于就没有经历到你带给我们人生的改变。求你把那样一个简单的信心再一次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相信你是主宰，你是王，你是创造者，你掌管一切的事情，而且你是我们的牧者，你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用我们对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回应你的爱，也让我们学习在你的家中彼此相爱，在这世上为光做见证，为你的爱做见证。谢谢主，求你的话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改变我们的人生。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